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间通过新一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议员表示，法案将会为五角大楼提供重要资源，进一步提供美军实力。法案仲计划强化台湾应对中国威胁的防卫能力，包括为台湾提供五年总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项总额近8580亿美元的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最终协调版本，星期四晚间是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法案授权额度较拜登总统今年较早的时候提出的预算规划增加了450亿美元。这项的法案上个星期已经获得众议院的支持，紧接下来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成法。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参议员在法案经过数个月两院两党协商并且获得通过之后，声称这个是这个年度最重大的表决。法案仲设置60亿美元给予欧洲威慑倡议，该个项目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所成立，目的在于提升驻欧洲美军的应变准备。而在印太地区方面，法案仲将会包括太平洋威慑倡议，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在美国第117届国会即将结束前，美国参众两院有两位重要议员联手提新法案，为中国侵略台湾做准备。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以及系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提出的2022年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旨在对中国侵略台湾的潜在可能拟定美国的回应，并且寻求加强美国的国家韧性以避免经济受到影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努比奥和众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史密斯星期四在提出2022年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的时候指出，中国共产党持续为侵略台湾的潜在可能进行准备，如果台湾遭到侵略，将会对美国带来毁灭性后果，但是美国却是尚未制定一个清楚的策略，在一旦侵略发生的时候保护美国经济，并且是使到中国共产党承受最大的损害。两位议员在一个声明当中说，这个新的立法将会要求美国国防部、美国商务部、美国国务院以及其他的联邦机构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对中共侵略台湾的准备与回应的各种选项，包括制裁中国共产党的机会和如何预先防止北京采取报复措施。长期关注中国事务议题的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12月15号共同宣布将会提出法案，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各项待遇。据这两名的议员联合发表的新闻稿表示，香港经贸办作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美国的官方代表处运作，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以及是豁免权。香港经贸办获得的这些特权，前提是香港将继续摆脱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控制。不过随着2020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于现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国会通过并且颁布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已经不再承认香港具有自治权，因此努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宣布推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以此对香港失去自治权之后重新评估是否承认美国对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地位以及是享有的官方待遇。第三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星期四在以面对面的视讯方式在台北以及华盛顿两地同时举行， 美国国务院亦都派出咗一个辅助卿级别嘅代表团访台，提供有关呢一次对话嘅信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嘅声明话，响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系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嘅主持之下，第三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由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以及系环境嘅次卿费南德斯响华盛顿通过视频带领美方代表团参与会谈。与此同时，国务院商业局副助卿费林德斯率领的代表团亦都在12月12号到14号访台，提供有关这次对话的信息。美国非洲领袖峰会以友好亦是数十亿美元的宏伟目标结束。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暗示他将会访问非洲大陆。拜登一再强调他的政府对非洲的坚定承诺，并且敦促非洲大陆领导人尊重人民的意愿。拜登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暗示他可能会在将来访问非洲，以这番的说话结束这次为期三日的美国与非洲领袖议会。
As I told some of you, you invited me to your country. I said,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拜登表示，正如我告诉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你们邀请我去你们的国家，小心我说小心你们的愿望，因为我可能会出现，好似就是可怜的亲戚总是会出现，但是有钱人从来不会露面，穷的人就会来，他们吃你的食物并且停留的时间比他们想象的时间还要长。我是期待着在你们的祖国的地方上面见到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这个是一则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领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笑话。拜登在星期三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在宣传美国计划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的援助。非洲大陆正在出现粮食不安全、不平等以及痛苦的殖民主义遗留下来问题的挣扎的问题。虽然有则笑话，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出访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格林菲尔德表示，对于非洲人民来讲，这个将会是一个机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如果总统决定进行这样的访问，他们将会真正地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正在是试图一系列的非洲伙伴合作，希望在他们当中可以找到双方共同点的问题上面的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内地新国际人权日举起白纸火炬，呼吁关注中国白纸示威被捕人士。另外亦都会讲到迅速松绑新冠防疫政策，中国的经济不确定性高涨。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印太司令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或者会遭到比俄罗斯多500倍的经济制裁的毁灭性效果。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使到越来越多人对中国可能侵略台湾感到担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它的经济可能会遭到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受到的经济制裁多500倍的毁灭性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12月13号表示，有29架次中国军机以及3艘的军舰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21架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包括18架次可携带核弹头的解放军军六轰炸机。这个亦都是自2020年9月台湾军方开始发布解放军侵扰台湾周边机舰数据以来，单日出访轰炸机次数是最多的一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这个星期在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在两日的会谈当中，两次警告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很多人担忧其他威权国家会从俄罗斯得到启发，使到他们亦都去侵犯周边民主邻居。根据加州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以及是研究所12月1号发布的国防调查，在受访的25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 70% 的人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在未来5年侵略台湾的特定担忧。2027年正是去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面发出了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警告的时间表，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不过戴维森的继任者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表示，中国侵台的时间表对他来讲几乎是不重要。12月3号在国防调查发布之后举办的年度里根国防论坛当中，主持人路透社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记者阿里向艾夫利洛系发问，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侵台的时间表的问题，它会是2027还是更早或者是更迟。阿灰利洛表示，他经常被问到有关这个的问题，他亦都每次都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个就是如果他知道答案，这个他就不会坐在这一处，而是会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阿夫利洛表示，我能够告诉大家知的就是奥斯汀部长给予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通过执行我们的威胁选项，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如果威胁失败，这样就要打得我们国家的战争之日，所以对我来讲时间表几乎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确是今天就必须要准备好，而我们正在采取所有的行动。这个问题之前，阿里亦都曾经问阿灰利洛，为何美国要关心台湾，为何美国军人要潜在地方是为台湾牺牲性命。阿灰利洛的回答话，对军方而言，首先就要看的就是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对战场的重要性来讲，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岛屿有地理以及战略重要性，它有对美国经济重要的经济能力，它是一个兴盛的民主，还有美国在地区的地位，它涉及到的是我们所支持的同盟、伙伴、这个朋友的能力，有很多理由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它是重要。不过阿灰利洛将军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冲突，这样会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涉及到那些国家利益，亦是对美国很重要的事情。而此外，在谈到了美国军方从乌克兰发生的战事学到些什么的时候，阿夫利洛表示，他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欧洲发生的事情，印太地区亦都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要结束就会很困难，这个表示我们现时就必须要是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有急迫性，在部队、能力、产业的基础、预算和所有现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快速进行，以达到威胁目标，并且使到这种的威胁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一旦危机开始，情势就会变得复杂。除了这些的启示之外，阿灰利洛表示，美国还有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必须要遵守，最后就是他希望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方面能够学到的。他说，第一就是要采取这种的规模的军事行动是非常之复杂，当我讲到复杂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感到意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不应该低估要执行这种行动，并且达到他们的目标会有多少的困难。第二就是他必须要付出鲜血，这个是财富的代价，这个是领导层必须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阿灰利洛表示，中国内部有自己的问题，那些内部问题将会使到他们对作出是否发动战争的决定是更加复杂，但是他必定是会导致流血以及财富的代价。 佢話：睇睇美國對俄羅斯嘅經濟制裁對經濟造成嘅影響，再睇睇中國同全球經濟嘅緊密關係，我哋可能係會見到多500倍嘅毀滅性效果。不過主持人阿里馬上係跟進問阿灰利諾，相對嚟講，由於美國同中國嘅經濟聯繫一樣係非常之緊密，一旦對中國嘅施加經濟制裁，美國亦都會傷及到自己嘅經濟。因此，從中方嘅角度嚟講，美國對可能面臨嘅後果必定係要謹慎考慮。你是否對此亦就係有一個潛在嘅衝突，對美國嘅後果係有個通盤嘅考量。如果美國要協助保衛台灣，佢可能亦都會導致美國人大量嘅犧牲生命。阿灰利諾表示：我哋當然對此係有通盤嘅考量。佢話：我可以作出更多說明嘅係，我哋喺經濟上以及係盟友嘅關係。如果你單單只係將日本、美國以及係南韓嘅經濟考慮落去，佢哋就已經係使到中國嘅經濟相形見拙。佢甚至差得係更遠，所以當你想到更多理念以及相近嘅國家團體一致嘅時候，作出相關有關經濟嘅作為，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有力，亦係非常之嚴厲，亦都令到中國好難解決問題。最後，阿菲利諾亦都提到咗明星嘅問題。佢話：明星對中國國家主席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呢、這個對佢嘅政治遺產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喺當前呢個嘅時刻，如果佢哋另外發動一場不合法嘅戰爭，對中國人民嘅意義係啲咩嘢呢？佢認為呢啲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學到嘅經驗，佢希望中國領導人亦都能夠係學到。喺里根研究所嘅國防調查當中，如果中國侵略台灣，在各種美國可能作出的反應當中，是非戰爭選項受到最多的支持。這些選項的支持度是作出二次序，是正式承認台灣一個獨立國家是 73%， 對中國施加經濟制裁 60%， 提供台灣更多軍事設備，如同美國提供給烏克蘭一樣。將美國軍事資產係移到地區52%，響周邊建立禁飛區46%，以及係承諾派美國地面部隊保衛台灣係有43%支持。調查話，包括61%嘅人支持美軍增加響台灣附近嘅存在，58%嘅人支持增加對台軍售。如果中國侵略台灣，43%嘅人支持承諾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保衛台灣，響36%嘅人係表示反對。不過響得知台灣係一個民主，亦係世界上最大嘅先進半導體嘅製造者嚟講，有65%嘅人話佢哋對派遣美國部隊嘅做法保持開放。美國正在加大努力協助加強台灣防衛能力。美國眾議院上個星期剛剛係通過咗2023年嘅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雖然呢啲嘅提供台灣5年100億美元軍事援助資金，但係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且係要求美方刪除法案當中涉華嘅消極內容。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随着中国放宽新冠清零政策并转向重新开放，中国领导层正在将政策的重点放回经济增长。经济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高涨，经济复苏步伐将会主要取决于开放的速度和顺利的程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預計中國最高領導層將會在這個星期召開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屆時新一屆經濟領導層將會聚集在一起，討論明年的經濟重點以及是國內生產總值。市場密切關注這次的經濟會議，既希望官方將會制定更多的財政以及貨幣支持計劃。中國正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過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嚴重打擊了消費、投資、 以及是市场经营秩序、经济面临内需不足以及是外需走弱的双层冲击。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最近指出，中国在完全摆脱新冠清零政策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六个月可能仍然疲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在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后，重新开放的道路可能不会很简单。高盛集团中国经济学家冼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病例增加，一些地区放宽了政策，冬季流感季节以及是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通常有数亿人出行，这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到大家是很难预测未来几个月的病例、新冠限制的流动性可能如何演变。中国官方政策方向正在转向经济增长。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年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开放了新冠防疫措施，政府发布的新十条未再提及到坚持新冠清零，首次明确地具备条件的感染者可居家隔离，要求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并且放松了对人员跨地区流动的限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迪皮波表示，基于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中国政府的重点正在从疫情防控转向是经济增长。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是经济稳定以及复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底下。工作会议通常基于12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面，该个会议已经举行，提供了大概的议程。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格雷厄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格雷厄姆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强调对经济增长的额外支持，不再强调中国的新冠清零目标，同时加强坚持中共新的科学精准的新冠控制，即是上个星期宣布的十项措施。随着全国范围内爆发新冠疫情，中国经济在11月进一步放缓。官方数据表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10月的 49.2% 下降至 48%， 位于 50% 以下的收缩区间。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亦都在11月是延续跌势。中国经济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长 3%， 几乎不可能实现 5.5% 的官方预期年增速的目标。据彭博社上个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官方正在讨论将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因为中国的政府正在转向支持复苏。高盛预期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4.5%， 摩根大通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4%。 该个机构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几时正式降低新冠的风险等级，以及是跨区域旅行是否会在1月底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恢复正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将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至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在上个星期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活动上面表示，将会在明年1月进一步下跌预测，他援引中国新冠重新开放之后的艰难道路，疫苗接种率低、生产率增长是乏力以及劳动力减少等等的挑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蔡瑟认为，由于今年的基数低，中国很可能会继续设定 5% 左右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增长仍然存在着长期的挑战。蔡瑟对美国之音表示，明年的增长或者会更加容易一点，因为今年的疲软为明年的反弹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有非常重大的长期挑战继续令到中国经济承压，压制住中国恢复到2020年前的那一种的增长。经济学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高涨，复苏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开放的步伐以及是从疫情当中走出的顺利程度。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诺在一份报告当中说，开放的速度是关键，因为流动性和中国的消费以及是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该行的研究预计，在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限制导致的流动性下降，导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少了 2.5 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突然是削减新冠限制措施，中国各地在短时间内迎来了新增病例的爆发潮。据中国的卫生官员估计，中国 80% 至 90% 的人最终会经历感染。虽然中国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但是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技术，较发达国家的疫苗的效率不足。中国的感染潮可能使到大批的劳动力患病，并且引发医疗挤兑。一些的居民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选择减少出行活动，这个对消费的迅速恢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海瑶在一份报告当中说，即使放宽了新冠措施，大量的病例亦都会对零售以及生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居民很可能在早期对去挤拥的地方持着谨慎的态度。他预计同新冠相关的下行风险将会至少持续到明年的第一季度。经济研究机构海淘宏观的经济学家易信认为，在全面放开之前，中国官员希望至少有 90% 的中国老年人注射三针新冠疫苗，这个至少是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中国完全退出新冠限制措施的时间将会在明年的年中左右。由于经济的疲软，失业率上升，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处于低位，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发放支票向家庭提供援助支撑了消费。但是在中国，除了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中国政府更加是依赖基础设施以及是产业补贴等更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目前看来，就算居民想消费，一些熟悉的经营场所亦都已经大量消失，餐馆、购物中心、娱乐场所亦是旅游业在过去三年里面受到了疫情的强烈冲击。据中国餐饮媒体红餐网的报道，今年截至11月底，中国餐饮相关的企业工注销吊销近50万家，仅是上半年统计到的数据就超过了2020年的全年。报道说，冬季的餐饮的传统淡季预计年底将会爆发新一轮的关店潮。报道指出，自从疫情2020年爆发以来，很多的企业老板卖房、卖车、借贷基本都是负债硬撑着，期望今年市场能够有好转。结果今年以来，各地的疫情仍然持续反复，消费力亦都明显下降，市场回升大不如预期。至此，大批的中小企业终于是不堪重负，含泪出局。中国经济仲受到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减弱的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十一月出口以及进口分别是同比收缩 8.7% 以及 10.6%。 中国对集成电路的进口继续下降，表明各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需求的冷却。疫情封控松动有助于改善在华外企的经营环境，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中央政府未有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准备时间，导致各地贯彻落实缺乏一致性。中国欧盟商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政策实施的不一致在广大的公众当中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导致了商业信心大幅下降。长期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持续对增长造成了压力，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当前房产销售和价格急剧下降，一些资金紧张的房地产商出现了烂尾，促使到购房者拒绝偿还贷款，可能会导致居民远离房地产业与销售，进一步增加房企的现金流压力。虽然当局最近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力度，但是经济的衰退亦是资金的缺乏，导致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收入减少令到地方政府财政承压， 之前新冠防疫措施产生的大量支出已经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投入能力。蔡实话，房地产和房地产投资在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少，需要寻找其他的增长来源，而找到这些替代性的增长来源可能会相当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坚持接近三年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12月初受席卷全中国的大规模白纸运动影响，开始放宽严格的封城封控措施。不过同时中国各地传出有参与白纸示威的大学生及示威者被当局拘捕，有被捕学生失去联络。四名在香港就读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上个礼拜六趁着国际人权日，在中文大学校园举起白纸火炬及标语，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内地白纸运动被捕人士，敦促当局尽快放人。亦都有在香港参与白纸示威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担心反对中国内地会被秋后算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中国清零政策严厉封控措施影响，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11月24号晚上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个细路仔。在中国各地触发反清零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受大规模示威影响，中国各地12月初开始放宽严格的封城封控措施，隔离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方舱医院亦都陆续拆卸。不过在放宽防疫政策的同时，中国各地传出有参与白纸示威的大学生和示威者被当局拘捕。综合网上消息，第一个在校园内举起白纸示威的南京传媒大学学生李康梦，怀疑因为被当局拘捕而失去联络。中国各地亦都有示威者不断被当局拘捕，仲被要求不要再参与示威行动。香港多间大专院校的中国内地留学生11月底开始在校园和街头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的反封控行动。四名在香港就读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0号趁国际人权日，在中文大学校园民主女神像旧址举起白纸火炬和标语，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内地白纸运动被捕人士，敦促当局尽快放人。参与这次白纸火炬行动的 Jerr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被国安和国保捉走，差不多一个星期都音讯全无，联络不到。
其实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都联络不到啦，那就是希望今天可以出来帮他们，即是尽量帮他们，要即是告诉政府知道 早点放他们出来咯。
Jerry 表示不清楚有多少学生或者示威者被拘捕，他估计人数不少，遍及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呼吁当局不要再拘捕意见人士。
广州啦、北京啦、成都啦、上海啦，这些地方都是有的，即是新疆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都听不到任何的消息。今天不单是这些举了白纸被人拉的朋友，今天都有一些人权的律师啦，律师啦，今天一些女权行动者，他们都出不到来，就是希望不要再这样。
Jerry 表示，其实中国内地11月底爆发白纸示威之前已经拘捕意见人士，白纸示威之后一方面放宽防疫政策，一方面拘捕示威者。他形容当局的所谓放宽防疫措施只是放任不管，他有些朋友情况不明。
看到的就是这样，就是一边是开放，一边是 不理你了，一边是拉啲人。我自己识嘅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
记者问及现在和中国大陆的朋友联络有没有受到影响，手机通讯程式有没有被屏蔽， Jerry 表示现在已经用不到微信和中国大陆的朋友联络，也都有朋友删除了需要用 VPN 翻墙使用的手机通讯程式。
现在联络不到啩，微信就不行了。但如果是用 Telegram， 他们都因为之前是上海被人查手机的嘛，就是翻开你的东西去看咯。咁我知道我有朋友他是紧张，不想被警察看到手机里面有 Telegram， 他是 delete 了所有同学的联络的方式。
参与白纸火炬行动化名 A 同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内地的白纸示威已经变成一个持久不变的话题，他希望在国际人权日派发白纸火炬送温暖给中文大学的学生，而他们这次行动也都是纪念中文大学校园里面消失了的民主女神像。
就是照应白纸活动的那个白纸的，然后火炬就是因为民女，就是这里本来放民女的火炬。
A 同学话，白纸火炬就是照应白纸活动嗰个白纸，然后火炬就是因为民女，即系民主女神像，就是呢度本来放民女嘅火炬。Jerry 就表示唔担心喺中文大学校园里面派白纸火炬会触犯法例，不过多名中文大学保安人员发现佢哋一行四人喺校园里面派火炬，一直跟随佢哋，并且沿途以广东话同埋普通话播放录音，要求佢哋立即结束行动，否则可能报警处理。
负上法律责任，如果你们拒绝停止相关活动，大学将会报警处理。这个是中文大学的呼吁，你们现在的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法例，请你们立刻停止现在的活动。
中大的保安人员一直以摄录机拍摄四名白纸火炬行动学生的一举一动，不过没有报警处理。较早前在香港大学参与白纸示威化名北极星的中国内地研究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担心接受记者访问之后可能会被校园保安要求登记个人资料，甚至将来翻返中国内地的时候可能会被秋后算账。
可能在香港没有什么事，但是一进入大陆我就会被控制起来。前几天就在我的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他就在
北极星话可能在香港冇乜嘢事，但是一进入大陆他们就可能会被控制起来。前几日就在他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一些其他事情，他的微信状况，微信就是中国人比较流行的通讯程式，他的微信状况就被封了。当时他们组里面还有人调侃说，你还敢回大陆吗？北极星表示，他觉得这个对话虽然是一种调侃，但是确实也是很能够反映中国大陆艰困的现况，尤其是担心会对中国大陆的家人带来影响。北极星又表示，他同组的学生被封了微信之后，他都通知中国大陆的家人记低他的电子邮箱，如果他的微信亦都被封闭，家人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同他联络。北极星表示，虽然在香港发声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希望中国政府不只是放宽防疫措施，而是能够多关注人民群众的诉求，不是只是关注少数个别人士的一些假大空的想法。
不光是乌鲁木齐的事情，对所有的因为疫情而短暂而产生而被生活生计以及生命受到影响的人的一种表达的，他们那种同情，以及对这种事情的那种，其实用个比较严重的词叫耻辱。
北极星话，唔系净系乌鲁木齐嗰次大火事件，对所有嘅因为疫情而生活、生计以至生命受影响嘅一啲人，表达对佢哋嘅同情，同埋对呢种事情嘅嗰种，用一个比较严重嘅词语叫做耻辱。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各地反封控的示威，严格来讲只是求生存，以经济民生角度为主，政治诉求并不是主流。
当然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啊，或者成都啊，咩都重庆，有啲嘅人嘅即系呼嘅口号，矛头指向嘅执政党或者最高领导人。不过呢个就仲未系主流。
刘梦熊话：受疫情影响，中国嘅经济民生经历40年嚟最差嘅局面。佢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违反科学嘅防疫政策，唔好重演1989年六四镇压。
中国而家嘅经济系40几年嚟最差劲嘅，中国嘅民生亦都系近年嚟里边最差劲嘅。两年前呢个大肆宣扬嘅全面脱贫咧，而家系全面翻贫，就翻翻去贫穷嘅地步。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执政党要面对嘅现实问题，系嘛？我哋希望咧就89、64嘅流血事件啲教训唔好再重演咯。总言之，一句说话，我哋就好希望能够系即系尽快结束呢种违反科学嘅、冲击经济嘅、有损民生嘅，同埋破坏法治人权嘅嗰、那个咁样嘅，即系极端化嘅嗰啲封城、封区、封路呢啲咁嘅措施，尽快令到中国嘅经济同民生啊回到正常。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星期三1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对新闻业的刑事定罪正在上升，363名记者被监禁，创下了历史的纪录。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对那些因为他的工作而遭到报复并被监禁的记者年度统计，见证了自1992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显示，截至到12月1日午夜，有363名嘅被監禁嘅人數，比去年增加咗20%。保護記者委員會項目總監卡洛斯·馬丁內斯·德拉塞爾納喺討論到逮捕同埋攻擊傳媒事件增加時，對美國之音話：監禁係呢個趨勢最極端嘅表現，但佢唔係唯一嘅表現。保護記者委員會發現，措辞含糊的立法机构和禁止假新闻的新法律，使到新闻业在一些国家成为可能受到惩罚的罪行，而间谍软件和刑事诽谤案件则被用来压制和恐吓记者。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伊朗，有62名记者身陷囹圄，其中24个人是女性，他们当中的多数是因为报道了9月底开始的持续抗议而被捕。22岁的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在被警方拘留中死亡，引发了这次伊朗的全国性抗议。自抗议开始之后，伊朗当局就已经拘留了71个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被释放。伊朗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的数据显示，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因为抗议被捕的公民多达约18000人。德拉塞尔纳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伊朗有记者正在见证正在揭露抗议活动，他们对确保事件得到纪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伊朗被捕的妇女包括东方报的尼鲁佛·哈梅迪和同胞报的伊拉河·穆哈马迪。哈梅迪是第一个报道阿米尼死讯的人，而穆哈马迪则报道了阿米尼的葬礼。两个人都在9月份被捕，目前在埃温监狱，他们被控宣传反政体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指控可能会导致死刑。新闻业女性联盟的创办总监基兰·纳西什说，被捕的女记者面临更大的虐待风险。他的组织和伊朗被捕的男女记者的律师有个交谈，这些律师描述了记者在拘留期间的遭遇，其中包括警察和保安性侵犯女性。纳西什在邮件中说，针对新闻工作者的逮捕将伊朗变成了某种的黑洞，信息正在减少，因为记者和活动人士都从将信息传递到国外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他说，尽管是这样， 好多伊朗记者依然话俾新闻业女性联盟听，新闻事业并唔系工作，而系职责。美国之音联络咗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置评噶，但未有得到回应。总部位于巴黎嘅无国界记者组织使用同保护记者委员会不同嘅一种方式嚟到记录呢啲案件。佢哋统计嘅2022年监禁同谋杀事件数量都创下咗历史纪录。被监禁嘅亦都有为美国之音撰稿嘅自由记者，包括两名喺越南嘅记者以及西图网民，因为他们报道反对缅甸军方统治的消息而被判一项刑期共计12年的监禁。美国之音公共事务部门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这三个人遭遇可疑的指控，尽管我们的记者在越南、缅甸和很多其他新闻自由不足的地方面临威胁，但是美国之音仍然致力于提供准确和客观的新闻。亚洲是被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大陆，今年有119人。在过去3年中，中国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一直排在第一位，今年仅次于伊朗，位居第二。北京今年拘留了43名记者。德拉塞尔纳说，要知道中国的数字其实是很难确认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或者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案件。保护记者委员会称，传媒审查和公民监控是导致难以收集逮捕信息的因素之一。中国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2020年缅甸监禁记者人数为零，但近两年连续在名单上位列前三。今年共有42名记者被监禁，去年是26名。缅甸军政府一再声称不会因为记者的工作而监禁他们，但是自2021年2月份的政变以来，已经有几十名记者被捕，大多数人的判刑都是依据经过修订的反对煽动和虚假新闻的法律。德拉塞尔纳说，能够讲明问题不单止是数字，还必须查看背景和具体的情况，也都衡量逮捕对一个国家内独立媒体的影响。例如在阿纳达利亚，记录在案的所有16名记者都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被监禁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这些记者没办法见到家人和律师，而且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了几十年。在危地马拉，一名记者仍然在狱中。德拉塞尔纳说，那次逮捕是一宗备受瞩目的事件，目的是在明年大选之前向其他人发出一个信息。危地马拉新闻机构报纸的创办人兼总裁何塞鲁本萨莫拉报道了涉及该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腐败指控。萨莫拉被指控洗钱、勒索和以权谋私。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就是被监禁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土耳其今年在统计中排名第四，有40名记者身陷囹圄，当局逮捕了25名库尔德族记者，多数理由是恐怖活动相关的指控。保护记者委员会土耳其代表阿兹古奥古力特安卡拉和迪阿巴克尔士的行动，使到该国的被监禁记者人数从2021年的18名增加到今年的40名，增加仍然继续的。奥古力特说，这两次的调查行动几乎同2010年代针对库尔德传媒的行动一样咁广泛。在迪亚巴克尔，有人担心这些行动将会在选举期间继续进行。他补充说，五月份被逮捕的记者依然在等待起诉。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置评请求。在伊朗，被逮捕的记者当中有9个人是库尔德族。在伊拉克，被监禁的三名记者全部都来自北部库尔德地区。身陷囹圄的还有来自美国之音姊妹机构的记者，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在白俄罗斯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撰稿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行政总裁阿曼达·贝内特说，报道新闻不是犯罪。贝内特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被关押的记者人数代表了对做出这些残忍行为的政府的控诉，这些错误凸显了公正新闻和信息对试图隐藏他的政权的真正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乌克兰代表以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接受了欧洲议会2022年沙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目前 乌克兰人民正在抵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梅措拉星期三12月1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宣布颁奖仪式开始时，提到了萨哈罗夫讲过的一段话：不尊重本国公民权利的国家，不会尊重邻国的权利。他说，今年我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2022年萨哈罗夫奖得主，由他们的总统、民选领袖和公民社会所代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表达敬意。为了他们的自由和我们的价值观，他们已经在这艰苦奋战和牺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像连线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战争目的是要让欧洲失去乌克兰与自由。他还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是为了防止俄罗斯今后对乌克兰和欧洲发动类似的进攻。泽连斯基说，在乌克兰和所有欧洲人取得胜利之后，将不会有在乌克兰和欧洲各地对人民施行种族灭绝的政策的企图了。我们必须而且将会为全球自由和国际法律与秩序提供一个新的安全架构。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道义责任的一部分。他还呼吁欧洲帮助建立法庭，确保让那些犯有侵略罪行的俄罗斯官员受到正义的审判。一名乌克兰公民代表他们的国家出席仪式，包括资深义工尤利亚·塔伊拉·巴耶夫斯卡、目前被俄军控制的梅利托波尔市的市长伊万·费多罗夫，以及人权捍卫者亚历山德拉·马特威查克和其他人士。该奖包括了$53,240奖金，将给予乌克兰公民社会的代表。欧洲议会是在今年10月份宣布的今年萨哈罗夫奖得主的。这个年度奖项是以苏联物理学家和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命名，由欧洲议会在1988年设立，表扬捍卫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个人与组织。历年来的萨哈罗夫奖得主包括南非的曼德拉、缅甸昂山素基、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联合国、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无国界记者组织等个人和组织，还有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申、胡佳和目前仍然坐紧监的维吾尔族政治犯伊力哈木土克提。2021年的萨哈罗夫奖被授予了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政界人士纳瓦尔尼，也都表扬他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权的努力。纳瓦尔尼目前在监狱服刑，他说针对他的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主要国际银行和中国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在中国安徽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得到彰显。这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寻求就世界上一些负债最多的国家未来方向达成协议，其中的很多国家都在非洲。据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重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低收入国家中的六成都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哈里·范霍文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来自他最重要股东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对中国和债务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帮助确定怎样去揭露中国推动非洲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积累，或者迫使中国取消欠下北京的部分债务。然而另一方面，货币基金组织亦都遭受到它的合法性危机，被认为优先考虑西方利益和担忧。他补充说，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试图背弃货币基金组织，并对它建议和提出的条件表达了深深的不信任。分析人士说，非洲国家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债务重组和减免的结合，以及更多的可预测性和保证，使得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到新的资本。很多非洲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被打得支离破碎，这些国家在技术上讲已经资不抵债。肯尼亚经济学家阿里汉塞丘表示， 北京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會後發表的新聞稿都表達了樂觀的基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他和中國同行就如何加快債務減免來防止引發全球債務危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中國可以在幫助加快共同框架方面的工作發揮積極作用。共同框架是20國集團兩年前宣布的一項計劃，旨在通過讓私人債權人參與並公平分擔負擔來幫助那些深陷債務之中的國家。至今為止，只有埃塞俄比亞、乍得和讚比亞根據共同框架提出了減免債務的請求。據路透社報導，埃塞俄比亞一直在經受內戰，因此他的債務重組被推遲了。乍得已經完成債務處理程序，儘管該協議因未能夠減少乍得的整體債務而受到批評。格奧爾基耶娃說，我們需要利用乍得債務處理協議的趨勢，加快並最終確定讚比亞和斯里蘭卡的債務處理，從而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多邊開發銀行支付款項。2020年，讚比亞成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時代第一個拖欠貸款的非洲國家。7月份，以中國為首的官方債權人同意提供債務減免，此舉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歡迎，但是這個進程進展緩慢。讚比亞財政部長最近對路透社說，他希望讚比亞能夠在2023年第一季度之前完成債務重組。同時，今年因主權債務違約遭受危機打擊的斯里蘭卡並未有資格獲得共同框架下的債務減免，因為他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然而他已經開始債務重組談判，他的債權國中國、印度和日本在談判結果中發揮關鍵作用。中國經常都受到批評，特別是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批評中國未有充分地參與減輕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的國際努力，或者被批評推遲這些努力。不過在上個禮拜的會議之後，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中方願意繼續和包括基金組織在內的各方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應對債務、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中方願意全面落實20國集團援債倡議，和有關成員一起參與並制定公平合理的債務重組方案。正如預期的這樣，中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中國在完成斯里蘭卡和讚比亞債務重組中的作用發揮了很多積極的聲音，因為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北京領導層都需要彼此承認對方的努力和合法性，范霍文說。然而他亦都指出，中國並未有全面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的債務處理共同框架，而這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希望的。范科文指出，在安徽會之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提到，大眾認識到該框架必須得到更加實用和具有可預測性，這個在北京被轉化為承認中國不應該因為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興經濟體的債務積累而受到特別的詆毀。西方經常指責中國實施債務陷阱外交，故意向他知道沒有能力償還的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增加它的政治影響力。縱然這個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學術界的反駁。就這個星期，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引用英國慈善機構債務正義的一份報告，該報告顯示非洲國家實際上欠下西方私人貸款者的債務是欠落中國債務的三倍。中國經常主張多邊開發銀行亦都應該參與債務重組。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亦都出席了安徽會議的，並採取了比格奧爾基耶娃更具對抗性的路線。他說，在我們的會議上，我們詳細討論了世界上最貧窮國家正在加劇的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在提出和實施解決方案方面的作用和責任。他說，讚比亞的債務重組談判迫切需要取得更快的進展，中國立場的改變對這個努力是至關重要。他仲敦促中國在貸款合同中保持透明，幫助投資者做出明智的決定。肯尼亞經濟學家蔡優並不認為這次會議最終取得幾大的成果。中國顯然更加願意在與債務國的所有討論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我仲懷疑這次訪問是試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國之間達成某種運作模式，因為貨幣基金組織此前曾經嘗試過一些笨拙的指責而無果。他說，在地緣經濟背景之下，很明顯中國向非洲貸款的胃口 已經得到滿足。美國同埋多邊組織將需要介入去填補空缺。美國同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面臨嘅挑戰係好多呢啲新嘅資金將會被用於償還中國嘅貸款，而被循環翻去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發自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